今天我们要来读这个马可福音第十四章啊，马可福音第十四章，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荧幕上这个 PowerPoint 好了啊。好，这个是在讲到主耶稣啊，已经到了耶路撒冷啊，马上就要被钉十字架了啊。那我们之前有跟大家大概稍微介绍一下主耶稣在钉十字架前最后这一个礼拜哈。最后一个礼拜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礼拜天的时候呢，他就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那后面我右边这边有写太可路约，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四卷福音书都有提到这一件事情。那礼拜一，第二天发生什么事情？主耶稣就咒诅了无花果树，还有两度，第二度洁净圣殿，把圣殿里面那些做买卖的人都赶出去。那这个是约翰福音没有提到这两件事情，但是我们今天马可福音都有提到。那礼拜二啊，礼拜二发生的事情就很多哈。先是那个看到那个无花果树哈，就枯干了啊。然后呢，后来在主耶稣就在圣殿里面跟那些反对他的人哈，在那边辩论啊。然后呢啊，最后呢也提到说这个有一个寡妇的两个小钱，对不对哈？奉献两个小钱，主耶稣说啊，这个寡妇所奉献的两个小钱比任何人所奉献的都更多啊，因为他是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奉献了啊，虽然只是两个小钱，但是在神的眼光当中，他奉献的比任何人都多啊。那礼拜三发生了什么事？圣经上没有记载。礼拜四呢？啊，我们今天会看啊，主耶稣他跟门徒一起过逾越节的筵席，就是啊，我们所称的最后的晚餐啊。然后后来他在客西马尼园然后被捉拿。那到礼拜五呢，从凌晨开始，那时候他就被审问，然后呢天亮之后呢就被带到这个比拉多的面前，最后礼拜五当天被钉十字架然后埋葬。那礼拜六是安息日，就没有说什么事情。礼拜天呢就是主耶稣复活，主耶稣复活向门徒显现。好，这是主耶稣在最后一周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按着时间先后这样稍微列出来。那我们先来看到 马可福音14章第一节，第一节说什么？过了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酵节，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样用诡计来捉拿耶稣要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百姓生乱。好，过了两天就是逾越节。什么叫逾越节啊？逾越节是犹太人的三大节期之一，为的是要纪念他们出埃及。犹太人有三个节期，他们男丁都要到耶路撒冷一起 来过节，就是逾越节、五旬节跟祝棚节。好，所以这个是他们当的三个节期之一。那所以 这个时候耶路撒冷非常热闹，人口一下子暴增了好几倍。好，那他说这个又是除酵节，因为逾越节完了之后有连续七天他们要吃无酵饼，所以又叫做除酵节。那他们就这些人就想要捉拿耶稣，但是呢又说当节的日子不可，因为怕的时候会引起这个骚动，引起反弹，所以他们又想说要怎么办，所以也是很伤脑筋。好，接下来就发生一件事情，就讲到主耶稣在伯大尼在那边有人请他吃饭。那这是发生在哪一天？如果照这个看起来好像应该是礼拜二或礼拜三，对不对？可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呢，他讲到说是礼拜六，就是那个主耶稣进耶路撒冷的前一天，所以这个不太确定是哪一天，但是我是觉得可能比较像是礼拜二或礼拜三，因为这个礼拜六是安息日，安息日好像不太容易请客，因为有很多禁忌。好，不管怎么样，这个时间不是最重要。那这里说到耶稣在伯大尼，伯大尼就在耶路撒冷的附近，在那个地方有一个人家，这叫做长大麻风的西门。长大麻风照理说他是不能跟人接触的，因为他那个传染病，对不对？可是他居然可以在家里面请客，可见这个长大麻风的大麻风已经被医好了，对不对？很显然应该是被主耶稣医好了，所以这时候他就在家里面请客。那请耶稣来，耶稣是主客。好，然后呢这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玉瓶的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就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好，这个女人是谁啊？那个女人这个从别的福音书那个是哪一卷？ 约翰福音啊，我们知道这女人就是玛利亚啊，就住在伯大尼的有三姐弟啊里面的那个玛利亚啊，玛利亚拿着一玉瓶的这个真拿达香膏，这个把它打破，这个玉瓶啊就像这个样子，上面有一个比较窄的这个井子啊，那它怎么打破呢？因为它这个它是封的，整个是封死的，所以你上面不是有个瓶盖可以打开，它是封的死死的啊，不晓得是怎么封的，反正它封死了，你们要打不开就对了。所以呢，他们要打开要怎么办呢？就是要把这个瓶口打破啊，瓶口打破之后就可以把里面的那个很贵重的这个膏油倒出来啊。我们现在没有这个习惯了啊，我们现在去请客的话，没有人会把你头上倒什么油啊。可是那时候在那个中东，在那个圣地哈，这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因为那边可能是干燥还是怎么样哈，所以他们倒上的香膏之后，会让你觉得非常的滋润，非常的这个舒服，然后还会散发出香味出来。所以对于那个贵宾哈，他们都会帮人家这个倒这个香膏，有的是抹脚，有的是抹头哈。那那天那个玛利亚就把这个她的珍藏的这个香膏拿出来哈，这香膏很贵。这香膏有多贵啊？然后有几个人心中就很不高兴啊，很不喜悦啊，说：“哎呀，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啊，周济穷人啊！”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奇怪，这个香膏又不是你的，关你什么事？但是他们就看到，哎呀，这太可惜了哈，浪费啊！因为30多两银子有多贵重，相当于一个人差不多一年的薪水啊。因为是他原文是300多钱的银子哈，那这1钱银子啊，就是一天的工资啊，所以这个相当于一年的工资啊。他说，哇，这一年的工资哦，就这样子打破，然后全部交在耶稣的身上，这样就没了。他说，哇，这样实在是太浪费了啊，所以他们就很生气啊，向那女人生气，他说，你把这个香膏哈给我们拿去周济穷人都更好，你有没有碰到这样的事情啊？人家会不会觉得说，你花在耶稣身上的时间啊、心力啊，或者是金钱啊，太浪费了？哦，人家我们这个有的人啊，这个信了主之后啊，哎呀，什么事都不做了，就去追求耶稣了，去教会了哈。本来还兼差赚钱的，那有的人呢，甚至把工作都辞掉了。哦，他要去做传道人了，那旁边人就说：“哇，这国家栽培你到现在哈，你这样子，信一个耶稣还好了，但是你这样子会不会信得太迷了啊？太枉费了，浪费了！你这样人才哈，可以为人类造福人群多好啊！跑去传福音传道，这就像这些人的心理，对不对？他们觉得这香膏倒在耶稣身上，可惜啊。”你觉得可惜吗？是不是可惜啊？好，主耶稣怎么回答啊？主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要为难他呢？啊，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什么？一件傻事，不是，是一件美事啊，是一件美事。他说，因为常常有穷人跟你们同在啊，他说你们要向他们行善啊，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啊。”你们不常有我，那个门徒也想说，耶稣天天跟我们在一起啊，怎么叫做我们不常有他呢？主耶稣说啊，他所做的啊，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啊，把香膏预先浇在我的身上啊。我是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个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主耶稣对于这个女人所做的，对玛利亚所做的，他有没有说，哎呀，玛利亚你也太傻了，不过这个没关系啊，原谅你。不是，主耶稣说他所做的是一件非常美的一件事情，以至于啊，后来人在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件事情也讲出去，讲说曾经有一个女人，她把她一切所有的倒在耶稣的身上，那耶稣说倒在我身上是怎么样呢？他说是为我安葬预备，预先交在我身上的，因为主耶稣再过两天就要钉十字架了。那后来他钉十字架之后啊，后来被埋放在坟墓里面。 我们会后来看到他被埋葬的时候，有财主，有一个老师拉比，都带了一些香料过来，这个来那个帮主耶稣办这个丧事，但是唯独缺一个东西，缺什么？缺香膏。如果你知道说犹太人他们这个丧礼所要预备的东西的话，你会发现他们好几样东西里面他们缺了一个香膏，可是因为那时候也实在是太赶了，没有时间了。那这香膏其实没有缺，因为在这之前有人已经把它先交在主耶稣的身上了。所以主耶稣说啊，他所做的这件事情是非常美的事情，在别人看起来是浪费，但在神的眼中看起来啊是非常的宝贵，以至于啊将来传福音都要提到这个人所做的事情。那你说哦，那这个玛利亚他怎么会这么聪明啊？这个谁告诉他说今天要把这个东西好交在主耶稣身上？因为那个香膏一般是什么？是他这个女孩子她出嫁的时候要用的，她就是保留那个等到她出嫁的那一天倒在自己身上，那个是她等于是她的为着要出嫁的时候用的，所以是她最宝贵的一样东西。玛利亚她怎么知道说在这个时候要把它打破交在耶稣的身上啊？你知道吗？玛利亚特别聪明，突然神给他一个感动，不是，我相信不是。为什么？因为玛利亚她有个特点，他们有三个姐弟，玛利亚 她有姐姐叫做马大，马大很会做家事做炒菜，会 服侍人，那玛利亚的特质是什么？她爱坐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说话，结果那时候她姐姐还很不高兴，我忙成这个样子，这个玛利亚过来帮忙，那这个他看主耶稣都不说话，跟主耶稣告状，他说主好，我忙成这个样子，玛利亚在那边什么事都不做，你跟他讲一声，就主耶稣呢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情思虑烦扰，但是呢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不可少的事情只有一件。然后什么事啊？他说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他说不能少的事情只有一件是什么呢？就是坐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说话。耶稣到你家去，耶稣，你这边哇冰冰蹦蹦炒菜啦什么的，可是主耶稣他最需要的是什么？有一个人坐在他脚前听他说话。玛利亚那时候他就是专心的听主耶稣讲话，所以我相信主耶稣那时候都已经在跟门徒说，他马上要上耶路撒冷，要去那边要受害等等，门徒听了没有感觉，还在争论说谁比较大，你比较大还是我比较大到时候，那但是玛利亚一定听进去了。所以当玛利亚看到主耶稣这次来，他知道说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机会给主耶稣一些服侍，所以他就把他最珍贵的这个香膏拿出来倒在耶稣的身上。所以他为什么会知道说在这个时间点要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他有听主耶稣的话，他把主耶稣的话都听进去了。所以啊，一个人有主的话，他就会在正确的时间点做出正确的事情。所以玛利亚在这个最重要的时刻做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把那个香膏啊，那个玉瓶打破，把香膏倒在耶稣的身上。好，而我们今天一样，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常常听他说话，你就会在对的时间点做出对的事情。那这件事情在上帝的眼中看起来是非常非常宝贵，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可能旁边的人不会谅解，哇，你信牙说信得太迷了，不可以这样子了，浪费啊，不会啊。但是耶稣说他做了一点都不浪费，你坐在神的身上不会浪费。反过来说，哎呀，那边有很多可怜的人啊。他说他们常常跟你们在一起，你们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但是这个时间点啊，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你要先满足神的心啊。好，所以他说这件事情大家都要纪念啊。好，那就这个，其实啊，刚才最反对的是谁啊？反对那个女人倒香膏的是那个犹大啊。啊，那个犹大是为什么？他管钱啊。他如果说把这个香膏啊拿去卖钱的话，他第一个他可以 A 里面的钱，对不对啊？那所以他没有 A 到，所以就心里不爽啊， 跟那个女人生气，所以他现在就怎么样，他跑去找那个祭司长。他说十二个门徒之中啊，有一个加略人犹大去见祭司长啊，因为祭司长正想要把耶稣啊抓起来给他杀了，对不对啊？然后呢，他说啊，想要把耶稣交给他们。哇，他们听起来好高兴哦，哇，现在有个人帮我们在里面卧底啊，那就应许要给他银子啊。所以呢，这个犹大就寻思如何得便啊，把耶稣交给他们，他就要找机会把耶稣交给他们。为什么？这个很有技巧。那个在马太福音里面说啊，他因着要卖耶稣得了多少钱啊？他得了30块钱，啊，相当于是一个奴隶的增价啊。刚才说那个真拿达香膏值多少钱啊？值30两银子，对不对？那这里是卖耶稣，他得30块钱，这两个单位不一样啊，不太一样。那但是呢，我们都看到都是30啊，都30。好像有点意思啊，一个人是把他所有的啊这个花在主耶稣身上，另外一个人是拿这个这一样用30块钱呢把耶稣给卖掉，这相当于是一个奴隶的身价啊。好，他要找机会啊卖耶稣，为什么呢？因为要避开群众来逮捕耶稣，免得引起骚动跟反弹啊。所以现在这个法律这个祭司长啊，很高兴这个犹大啊，帮他们看看什么是有机会把耶稣抓起来啊。好，到了除酵节的第一天，就是在月节羊羔的那一天啊。其实严格说起来，这不应该是同一天了，应该是第一天是月节，第二天开始才是除酵节。但是呢，好像有可能就是犹太人后来把这个除酵节的范围把它变大一点，把第一天都包括在内啊。好，所以呢，那天啊，耶稣就对门徒就对耶稣说啊，你吃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往哪里去预备呢？他们过这个逾越节就像我们中国人过这个什么过新年啊，哎，我们那个年夜饭要在哪里吃，对不对？年夜饭大团圆啊，他们也是一样，他们就是那门徒是跟着耶稣了，他们现在不在家里，所以就要跟耶稣一起吃年夜饭，很有这个味道。那我们在哪边吃啊？他们又没有自己的场地啊。那耶稣就告诉他们啊，怎么办啊？他就打发两个门徒啊，这两个门徒一个是彼得，一个是约翰啊。他对他们说啊，你们进城去，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啊。啊，他进哪一家去，你们就对那家的主人说啊，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宴席啊。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啊为我们预备啊。那门徒出去进了城啊，正遇见正如耶稣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啊。好啦，他们进了城里面，前的时候啊，大家要过节，对不对啊？这个人来来往往很多啊，耶路撒冷据说大概人口可能是几十万上百万都有啊。然后他们很多人要去打水，对不对啊？他说啊，你看到有一个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我在他们一进的城里面看到处都是人拿着水瓶啊，这个到底是跟着哪一个才对呢？可是这里我们中文看不出来，英文比较清楚啊。他说有人啊拿着一瓶水啊，英文是说什么 ？A man 啊 ，A man 是什么意思？一个人是男人还是女人啊？男人对不对啊？不是说 a woman 啊 ，woman 是女人。他说你看到 a man， 那这个就比较特别了，为什么？因为在当时啊，那个打水都是谁的工作？都是女人的工作，没有男人去打水了啊！你今天，比方说你今天到乡下去，有些人在河边那边洗衣服啊，都是欧巴桑嘛，对不对？如果看到有个男生在那边在河边洗衣服，你会觉得很奇怪，对不对？那当时就这个样子，这个打水都是女人的工作，怎么会是一个男人在那边打水呢？可是他们说，主耶稣说你会看到一个男人啊，好，所以看到左边这个图有没有？是哪一个啊？这边一个是彼得了啊，彼得、约翰啊，约翰比较年轻啊，这个图里面常常画彼得都是有点好像这个灰白的这个头发啊胡子，好，这里有一些人在打水对不对啊？这里有一个人是男的 ，a man 啊，他说你看到他你就跟着他啊，跟着他。我不知道那天为什么这个是男人出来打水，他可能家里面那些人刚好都有事，没办法，只有派他去。 他心里也真不爽，说我去打水跟大男人哈。结果呢，没想到他居然就成了圣经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啊，因为他打水，所以那些门徒就跟着他啊，去到城里面去，找到那家啊，那个家主人，然后听 OK 欢迎啊，欢迎啊，耶稣要用这个场地啊，可以可以可以啊，好，所以他们就去了，给他们就预备这个叫做最后的晚餐啊，最后的晚餐啊，这个是达文西的那个壁画啊，壁画，那下面中间下面是一个门啊，它是用在那个墙壁上啊，那这个图很有名啊。啊，中间是耶稣嘛，对不对啊？啊，耶稣就说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好，哇，他一听吓一跳啊，有人要卖耶稣？那这个门徒问说，哎，是我吗？啊，有人说，哎，这个人啊，这个人就彼得了啊。彼得就告诉那个旁边那个就是约翰啊，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啊？这个约翰跟主耶稣靠最近啊，所以这个是约翰。然后呢？另外有一个是卖耶稣的犹大啊，是哪一个？大家知道吗？猜得出来是哪一个吗？啊，是这里，对不对？啊，为什么是他？表情最心虚的样子，是不是？哇，倒退一步啊，手里还拿着一袋钱袋啊，他管钱的啊，然后脸孔印堂发黑哈，所以这个是犹大啊。好 ，OK。但这个图是达文西画的，达文西那个时候是大概是已经是中世纪完了，文艺复兴那个时候，所以那时候他就想象说他们吃饭一定是跟我们现在一样啊，就这样大家排排坐这样子啊，其实不是，当时他们的做法不是这样，对，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像这个样子的，是躺着的啊。那时候希腊罗马那个文化，他们最流行的是这样躺着吃啊，躺着吃这样才最舒服嘛啊，然后呢？他们就做成一个这样子 U 字形啊。那左边这边算是最高位啊，身份比较高位的坐这边啊。然后中间是其次，右边是地位比较低的啊。好，然后呢，主人是坐在哪？主人是左边这个第二个啊。那主人的外面呢？啊，他们都是这样靠着用左手这样撑着桌子，那用右手拿东西吃啊。好，那所以呢，主耶稣。主人的位置，他就坐在那边，然后他是面向右边，所以他的前面啊，等于是靠着他的胸膛的那个，是他的就外面这个，一般是他的心腹好友啊，等于坐在他外面的话，有点保护他的味道啊。那他的另外一边呢，这个算是最尊贵的客人啊，所以在主人的左右两边啊。那他们送菜上来就是这样子，按着这个顺序啊。从主人这边哈，然后这个菜就传到最后面这样子啊。好，那仆人呢？仆人就一般在外面有个角落里啊，在那边准备要送菜啦，然后换干嘛哈？然后甚至于帮客人服务啊，帮客人服务什么？这边有一盆水，这个是要干嘛？给他们洗脚的哈，这里有毛巾啊，因为那个他们从外面进来啊，脚臭臭的，对不对啊？因为走在马路上灰尘很多，甚至于还有这个粪便啊什么的牛粪马粪啊一堆啊，所以他们都要进来，那个人家帮他们洗脚啊。好，那是仆人帮他们洗脚啊，这样子。那如果说没有仆人怎么办啊？像他们那天啊，人家是借他们这个场地，没有仆人的啊，所以大家自己啊，自己招呼自己啊。那这个时候就是由这个坐在最后面的这个最末位的这个人来服务大家啊。好 ，OK， 那这个我们今天马可福音里面。没有考虑到，没有讨论到说谁坐哪个位置啊？但如果你去读约翰福音的话，你就知道啊，这个主人就主耶稣了啊，靠在主耶稣胸膛的是谁啊？约翰，对不对？所以约翰是坐在最外面啊。然后呢，主耶稣又沾饼给犹大吃，对不对啊？所以犹大坐在他旁边嘛，所以他来沾的饼才可以给他吃。所以犹大是哪一个？就是这场里面他坐的位置是最尊贵的客人这个位置。啊，主耶稣在这个连在最后晚餐的时候，都给犹大这样的一个尊荣，给他一个这样的地位。好，那谁坐在最末位啊？啊，知道吗？猜得出来吗？坐在最末位的是彼得。彼得十二个门徒里面，他算是最大的门徒，就他那天他坐在最末位啊。啊，你说，哎呀，彼得好谦卑哦啊，是不是啊？不是啊。 彼得因为那天忙着这个在打理这个什么逾越节的事情，刚刚不是派彼得跟约翰出去那个吗？去去那个办理那个筵席吗？所以他可能还在忙啊，忙东忙西。啊，那些门徒们一进来啊，每个人都往上一坐哈、啊，坐完之后到最后留下最后一个位置，没人坐是谁？啊，彼得进来一看，啊，给我留一个那个位置。好了，那肚子彼得一肚子气啊，一肚子气。好了，照理说那时候大家都没有洗脚，要有人来帮忙洗脚，应该谁洗啊？坐在最末位的嘛。彼得不愿意啊，彼得心里说一肚子不爽，对不对啊？干嘛我给你们洗啊？我是这个大师兄，怎么可以叫我洗给你们洗脚？所以彼得也不愿意，所以没有人起来帮大家洗脚。后来是谁啊？谁帮大家洗脚啊？主耶稣。所以主耶稣那时候就起来帮大家洗脚。洗到彼得的时候，彼得说什么？主啊，你要洗我的脚吗？主说是啊。彼得说万万不可啊，你不可以洗我的脚。彼得心虚啊，照理说应该他做的，结果主耶稣来做。主耶稣现在还要来洗他的脚，他觉得他这个担当不起啊。后来主耶稣说，我如果不洗你的话呢，你就跟我没有份了，你就跟我没有关系了。啊，彼得说啊，这样子哦，那这样不仅我的这个脚要洗，你帮我头全身都洗一洗。主耶稣说不用了，只要洗脚就够了啊。好，所以这个是当天他们这个吃这个最后晚餐，实际上应该是这个样子啊，这样子啊。那主耶稣就吃的时候啊，这本来是说逾越节的筵席，所以他们都有都有讲究的，那天要吃什么东西，要有那个羊羔啦，然后那个无酵饼啦，还有苦菜啦等等，都有规定的。那但是主耶稣那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啊，他就设立了圣餐，就是我们今天教会里面我们领圣餐。那时候主耶稣就把这个他们逾越节的这个晚餐的意义给他改了。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擘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所以那个饼啊，主耶稣说那时候就代表他的身体了。那这个饼要擘开，所以主耶稣让他们看到，就是说这个代表说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擘开啊。然后呢，这个饭后他又拿起杯来啊，就祝谢了啊，就祝谢，就是感谢上帝啊，给我们吃这些啊，就祝谢了。然后呢，就递给他们，他们也都喝了啊。主耶稣说啊，他说这是我立约的血啊，为多人流出来的。我是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个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主耶稣在这个地方，他就设立了这个圣餐啊，让我们看见什么？这个饼擘开，这个血流出来。所以他说，主耶稣说，以后你们每次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吃领受圣餐的时候呢，就是在纪念主耶稣为我们什么？为我们死啊，为我们死。好，那他说，直到有一天啊。在神的国里面，他要喝新的。神的国是讲什么？就主耶稣再来之后，有个千年国啊，那有一千年的太平。那时候是就是神的国啊降临啊。那这个我们今天就不讲那么多啊。好，所以主耶稣在这边就设立圣餐了啊。所以现在教会有的是啊每一个礼拜都领圣餐，有的是一个月一次，有的是三个月一次啊。这个啊就是要纪念主的死。另外一方面呢，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也纪念到我们都是同样，我们等于相当于。都是一个饼，所以表示说我们都是神家里面的一份子，我们都是合一的啊。好，接下来啊，他们就干嘛？他们就唱了诗歌啊，哇，吃完了就唱诗歌啊，然后就出来，他们就往橄榄山去啊。那时候已经半夜了啊。耶稣就对他们说啊，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记着说啊，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啊，你们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所以主耶稣说他们每一个人都会跌倒啊，他知道这些门徒的什么软弱啊，软弱啊，而且这个实际上圣经上也都预言到啊，将来有一天啊，这个牧人被击打，羊就分散了。结果啊，这个时候彼得怎么说啊？哎，彼得在最前面对啊，彼得跟耶稣说啊，哇，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啊。他的意思是说什么？那些人不行，他说我总是站得住啊。这彼得非常非常的有自信、有把握啊。那主耶稣说啊，主耶稣没有说彼得不错，这个有了你这个门徒啊，我这个很安慰。主耶稣不是啊，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啊，就在今天晚上啊，鸡叫两遍以先啊，你要三次不认我。 彼得说怎么可能，他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啊，我也总不能不认你啊。不仅他这样说，其他的众门徒都是这么说啊，就是必须要死，他们也都要不能否认耶稣啊。好啦，耶稣就说好吧，那我们这个 wait and see 啊，等一下看看啊。好，那这个是那时候的耶路撒冷的那个地图了啊。耶路撒冷这边有个圣殿啊，有个圣殿。圣殿，然后呢，他们吃最后晚餐在哪里啊？在这个西南角这边啊，有一栋楼啊，可能就是要做马可楼啊。然后呢，后来他们就吃完了之后，就过了这条溪啊，在耶路撒冷东边啊，有一条吉伦溪啊。完了之后到了东边这边一个橄榄山啊，橄榄山上面有一个克西马尼园，有个园子啊。他们就到这个地方来啊。那下面这个图就是现在的克西马尼啊，他把它弄得整修得很漂亮啊。但是呢，最重要是它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橄榄树，你看这些很粗的都是橄榄树，因为以前这边是一个橄榄园啊，就是橄榄园。那克西马尼园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油榨的意思，就是说
榨油，
要榨油的地方，他把那些橄榄摘下来之后要榨成橄榄油啊，橄榄油啊。那这个橄榄树啊，你是橄榄树，它橄榄树一长都可以长到几百年啊，甚至上千年的都有啊。所以这个橄榄树就是它越长会这个，它会一直结果子啊。所以这是很重要很有价值的一种经济作物啊。有一首诗歌啊，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变成油；你若不投葡萄入榨，它就不能变成酒；你若不炼拿达成膏，它就不留芬芳。主，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如果你收去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有没有知道这首歌怎么唱吗？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做的炉渣，它就不能变成酒。OK， 后面就别唱了啊。好，就这个 melody 了啊。好，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这个人都需要被神来破碎啊。这个橄榄如果说保持完整的话，它没有什么用。它一定要把它压碎之后，油才会出来。葡萄也是一样，一定要把它踩烂之后，那个葡萄汁出来才能够做成酒。所以我们这个人都需要被神破碎，就像那个玉瓶啊，一定要打破，那个里面的香膏才会流出来。所以一个基督徒啊，需要经过神的这些对付啦啊，今天怎么搞啊，这么不顺啊，碰到一些很不如意的事情啊，然后碰到一些好像这个很倒霉的事，但是这些事情你要知道啊，神借着这些事情在破碎我们。然后他说啊，这个诗人他讲得很好，他说啊，每一次的打击都是真正的利益，对我们的灵性是有好处的。他从我们这边会收取一些东西啊，他说啊，神啊，你从我所收取的东西呢，求你用你自己来代替。所以我们有些东西被神剥夺了之后啊，我们里面就会留出更大的空间让神可以进来。我们如果一直要抓着我们自己所心爱的不肯放的话，神就进不来。所以神有时候会做一些很奇妙的事情。那这时候主耶稣他们就在克西马尼，克西马尼，那克西马尼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如果没有克西马尼，就不会有后面的哥哥他。好，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啊，他说名叫克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所以就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主耶稣为什么惊恐起来啊？他知道前面要面对的那个十字架啊，那个是很大很大的一个苦难，他就害怕起来啊。他就对他们说啊，我心里甚是忧伤啊，几乎要死啊。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啊。然后呢，他就稍往前走啊，俯伏在地啊。他就祷告说啊，倘若可行啊，便叫那时候过去啊。他说，阿爸父啊，凡你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OK， 主耶稣对这个将来要面对的这个十字架心里头有很大的一个害怕。 有人说，主耶稣也不一定是害怕说这个肉体上受苦，他受不了的是跟要那时候要跟天父要分开啊。好，那总而言之啊，那时候他觉得说，这个，你像那个时候过去，将这个杯撤去，这个杯就是十字架的苦杯了啊。然后，但是他主耶稣又补一句说，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啊。好，这个很重要，对不对？你怎么样，再怎么求，但是他完全的遵照神的旨意啊，他不要勉强神做不是神旨意的事情啊。然后呢，接下来这边几个人睡得东倒西歪啊。我们看这个是彼得了啊，你看又是一个这个灰白头发胡子的这个啊。那旁边这个约翰呢，最年轻的啊，还有约翰的哥哥雅各啊，三个人睡得东倒西歪啊。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半夜啊，本来就该睡觉了，然后特别是彼得跟约翰啊，那天已经忙了一天，在那预备那个筵席，对不对？这时候更是撑不住了啊。那主耶稣回来就看到他们睡着了啊，他就对彼得说啊，西门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那个另外有一处了啊，路加福音说是他们耶稣祷告完了就起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为什么睡着呢？都是因为忧愁啊，因为忧愁就睡着了。那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些事情忧愁，结果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我们的对策是什么？跑去睡觉啊！希望睡完一觉之后醒过来啊，一切都过去了啊！所以他们也是一样，他们累得不得了，哎呀，心里忧愁啊。然后主耶稣讲了很多话，他们觉得非常的不祥啊，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他们就干脆睡觉啊。那主耶稣说啊，你们不能警醒片时吗？啊，片时英文原文是一个小时啊。主耶稣没有要求他们祷告太久，他一个小时就可以了啊。你要警醒一个小时，你如果能够警醒一个小时的话，你就不会跌倒啊。他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啊。英文是说 watch and pray 啊 ，so that you will not fall into temptation 啊，免得入了迷惑。意思就是说就不会掉进那个试探里面，不会掉进这个试探。主耶稣这番话特别是对谁说的？对西门说的，对彼得说的，对不对？彼得他后来没有警醒祷告，结果后来他就跌倒，跌得很厉害啊，跌得很厉害。他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啊，肉体却软弱了。”主耶稣也知道说他们撑不住了啊，所以好像主耶稣也蛮同情他们，蛮怜悯他们的。但是并不是因为这样子他们就 OK 啊，因为他们没有警醒祷告，结果后来就是。导致他们会跌倒啊，这个是一个很必然的结果啊。好，后来耶稣又去祷告了啊，说的话还是跟先前一样啊，他还没有祷告通啊，继续祷告，祷告到他心里头有一个确据为止。那又来啊，见他们睡着了啊，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也不知道怎样回答。主耶稣那时候跟他们讲话，好像他们脑袋已经不运转了啊，对，因为睡意很深啊。第三次来啊。对他们说啊，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吗？哦，够了，时候到了，看啊，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啊，那卖我的人进了。时候到了，主耶稣说那卖我的人进了，就是这样，犹大靠近了啊。下一个，然后说话之间啊，忽然那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啊，并且有许多人啊带着刀棒啊，从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那里跟他一起。过来啊，这个祭司长、文士跟长老啊，这个就是代表谁啊？工会的三批成员啊。然后呢，卖耶稣的人呢，曾经给他们一个暗号说啊，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把他拿住，牢牢靠靠的带去啊。那时候是半夜，对不对啊？外面里面漆黑一片。其实这时候如果他们来抓耶稣哈，耶稣不小心被他跑掉的话哈，那很危险的，因为。这个因为现在很多人在耶路撒冷过节啊，这事情一闹大哈，怕会很麻烦，所以他们一定要有把握哈，在这个一片漆黑当中啊，哪一个是耶稣，一定要把他抓住哈。那这个犹大他这是发挥他的功用，他说啊，嘿，我去跟他亲嘴，你就知道是哪一个是耶稣了啊。哦，那耶稣这个犹大就过来了，跟耶稣亲嘴啊。犹大来了，随即到耶稣跟前说：“拉比”，便与他亲嘴。 他们就下手拿住他，把他抓住。然后呢，旁边站的人呢，有一个就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一个耳朵，在哪里？左边这里，你看这个图就知道，这个是看起来是彼得，对不对？拿刀砍了那个大祭司的仆人。他这个马可福音没有说是谁砍那个人，路加福音也没有说是谁啊，只有马太福音也没有说是谁抽出刀来砍人啊，只有约翰福音有说那个就是彼得啊。为什么？因为这前面这三卷福音书在写的时候呢，彼得都还在啊。那约翰福音写的时候，彼得已经殉道了，所以前面三卷福音书的作者不敢把彼得的名字写出来，为什么？怕彼得报复，不是，怕给彼得带来麻烦，因为那时候那个如果他们犹太人知道说当初这个是彼得，他们就拿了这个去跟罗马的官府告状，那个彼得就危险了，所以他们就为了保护彼得，所以不想说是谁，但等到约翰的时候呢，约翰的时候已经写那个约翰福音已经很晚了，其他的使徒殉道的都殉道了，所以那时候他就写出是谁，但是啊，你看彼得好像很勇敢，对不对？但是基督徒啊，我们不是凭着这个我们的这种天然的勇敢去跟敌人征战啊。那个哥林多后书啊，有这么一段话啊，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所以其实我们不是对付你眼睛看得见的那个人，而是他背后那黑暗的权势。这个是要用属灵征战的，所以你不要看到说，这个人老是跟我作对，这个人老是欺负我，他不是你的敌人，是他背后的那个撒旦才是你的敌人。所以你要爱这个人，但是呢，你要再用祷告要捆绑后面那个仇敌。那彼得不知道，彼得看到哇，这些坏人刀子一直砍下去，后来主耶稣怎么样？主耶稣把那个人医好了，然后呢，主耶稣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在教训人，在你们同你们在殿里，你们并没有拿我，但这事成就为要应验经上的话啊。然后呢，经上什么话？就是那个牧人被击打，羊群都要四散，所以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啊。英文是说 ，then everyone desert him and fled 啊。desert 就是弃绝他了。
抛弃他，
那些人都抛弃耶稣啊！你看右边这一批啊，这个全部都跑掉了啊！结果呢，这个马可福音特别讲了一句话，他说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那众人就捉拿他，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这个是当时很特别的一幅景象，左边这个嘛，对不对啊？衣服一丢，这个光溜溜的跑掉啊！那为什么这个马可福音里面特别提到这个？那个其他福音书都没有提到这个有人说这个人就是马可本人啊。马可那时候跑去凑热闹结果后来人家抓他，衣服赶快一丢就跑掉了要我们的话呀，不好意思讲啊。可是马可就说他把它写下来他当时亲眼看到这些事情发生有一首诗歌英文的叫做 Why 我觉得那个歌非常优美那个你们有机会啊，可以到 YouTube 里面去听一看那个作者叫 Michael Card 他那首歌词怎么说他说 Why 为什么呢？为什么是借着一个朋友来卖主为什么他用亲嘴做记号他说亲嘴本来不是亲嘴的意义，亲嘴不是用来出卖人的然后他说只有朋友才能出卖朋友陌生人做不了什么。他说只有朋友才能够靠得这么近，能够造成这么大的痛苦讲到犹大卖耶稣对耶稣来说何等的一个痛他说为什么要用荆棘当冠冕戴在他头上呢？应该是用黄金珠宝做的皇冠才对他说就是应该要用荆棘冠冕，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所过的这一生当中任何人想要爱的话，这个世界所能够给他的就是荆棘。你要爱，你一定会被刺伤，一定会被刺痛然后他说为何他被强迫背负的是一个沉重的十字架？为什么他们要钉他的手跟脚呢？其实呢，他的爱可以让他留在十字架上的。 他说就是要用十字架。为什么呢？因为被钉十字架是一个贼必须受的刑罚。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呢，他就是一个贼，要偷什么？要偷走每一颗心啊！所以他说是的，他说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偷走每一颗心啊！这个音乐非常优美啊，听了会很受感动，会你们可以啊，这个可以到 YouTube 上面去查一下啊 ，Why Michael Carr 就可以查出来啊。好，他这边讲到说什么？真的，那个犹大用亲嘴来卖耶稣，这是一个很大的讽刺。然后呢，他用一个耶稣很亲密的一个门徒来出卖他，在那里面带来一个最大的伤痛，对不对？但是他说，真正一个要爱的人，你一定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一定会被荆棘给刺伤。我们这个罪人就是荆棘啊，对不对？所以你如果要去拥抱罪人的话，你一定会被荆棘刺伤的。好，接下来。后来他们就把耶稣啊带到大祭司那里啊，又有众祭司长和文士兵长老兵文士都来跟大祭司一同聚集，哇，所以公会的人都聚在一起了。那时候彼得远远就跟着耶稣啊一同进到大祭司的院里面啊，跟差役一同坐在火光里面烤火。彼得还是蛮勇敢的，大家都跑掉了，他居然还跟着耶稣一起这个到这个大祭司的大祭司府里啊。然后祭司长跟全公会这时候就寻找见证了，要控告耶稣，要把他治死，可是就找不到人，因为有好些人做见证来告他，只是呢他们的见证各不相合。好，我们先讲一下，稍微讲一下背景。那时候根据他们的法律，犹太人们的法律是怎么样规定，然后审判一定要在公会里面进行，不可以在私人的这个住宅里面，所以他们第一个这个违反。然后呢也不能在夜间进行审判，这时候是三更半夜啊，这个也是违反的。那控方呢要找证人来证明被告有罪，不能用被告在庭上的辩白他自己讲的话当作罪证来定他有罪，这是不行。你不能在那边套他的话，然后让他讲出一些话，然后凭他口中的话来定他罪，然后这是不行的。这个后来我们发现他们对耶稣都是这样子啊。那无罪的案子呢当天就可以宣判啊，然后而且立即生效啊。但是如果是有罪的案子呢，他们要等到第二天再宣判。为什么？就是避免说在仓促当中定一个人有罪啊，特别是死刑，然后死刑不能在宣判的同一天执行。这些事情在耶稣身上全部都违反啊，他们都违反这些规定。所以那时候又有几个人站起来做见证，要告他说啊，我们听见他说啊，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这人手所造的殿。三日内就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啊。他们就是这样做见证啊，也各不相合啊，都把主耶稣的话稍微扭曲了一下啊，都不相合。后来大祭司没办法，他就站起来啊，他就问耶稣说啊，你们怎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一句也不回答啊。大祭司最后就问他说啊，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你是神的儿子基督吗？耶稣说是的，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耶稣说实话，耶稣说实话，但是呢他们就拿这个话定他的罪。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啊，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你们已经听见他这健忘的话了，你们的意见如何？我刚不在说吗？不能拿那个被告在庭上所说的话定他的罪啊，就他们说他们定他该死的罪啊，就有人用吐唾沫在他脸上吐口水啊，又蒙着他的脸用拳头打他，对他说，你说预言吧，你是先知啊，你告诉我是谁来打你啊，打你的是谁啊，这样捉弄他。那差役接过他来用手掌打他啊，所以这个就这样子羞辱他。接下来看到彼得啊，彼得在下边的院子里面啊，来了大祭司的一个使女，见彼得烤火就看着他说啊，哦，你素来也是同那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啊。彼得就不承认了，他说我不知道，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啊，就赶快离开那里，不要在这个引起他们注意。到了前院，那时候鸡就叫了啊。然后呢，那个子女又看见他，就对旁边人说啊，他这也是他们一伙的啊。那彼得又不承认。过了不多的时候啊，旁边站的人啊就对彼得说啊， 你真是他们一党的，因为你是加利利人，你的口音透露出来了。彼得就什么发咒起誓啊，意思就是说我说的是真话，不然的话天打雷劈，你看都发咒起誓，我不认得你们所说的这个人。你看这个图啊，左边那个是彼得，对不对？前面那个里面远方的是耶稣，对不对？耶稣回过头来看他一眼啊，这是在路加福音里面讲的啊。耶稣看彼得一眼，彼得就想起来耶稣所说的话，那时候鸡叫了第二遍啊。彼得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思想起来就哭了啊。但是这件事情让彼得大大的跌倒，也让彼得大大的破碎。那当然，你就是说他为什么会这时候不认主？因为前面没有在克西马尼没有好好祷告啊。那时候好好祷告的话，也许他这个时候还站得住啊。但是呢，不晓得了。总而言之啊，他跌倒，主耶稣都知道了。那主耶稣呢，他说他已经事先为他祷告了。在路加福音里面，他说啊，西门西门啊，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们祈求，叫你不自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彼得他一辈子得到了很多的启示啊，在主耶稣跟他在一起的三年半当中，他得到启示说，这夫子啊，你是这个基督是永生真神的儿子。但是那些都是属天给他整给他的开启，但是对他来说啊，影响最大的可能是他最后这一次三次否认主，让他大大的跌倒。他里面本来一个很有自信的一个人哈，就是完全的这个瓦解。但是后来主让他重新又站起来，三次问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所以他三次把彼得又挽回来啊。好，那所以可见在克西马尼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主耶稣就在克西马尼园那边祷告，他在那边得胜之后，这个上十字架对他来说就不是那么难了。如果没有在克西马尼园先得胜，后面主耶稣走不下去。所以一样，我们有的时候你看到哇，这个人这个好有能力哦，这个传道啊什么等等，你不知道他前面要先经过那个克西马尼，他前面有先一场属灵的征战，得胜之后，我们所看到的是后面的结果。好，那这些这个门徒们在那边就睡着了啊，没有办法警醒片时，后来就落入试探里面啊。